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直下而昧上，则拙矣。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讲啊，是如果用修心的上等功夫和明白不可犯过失的道理，用打发他去的下等功夫，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的方法禁止的这个下等功夫啊，这上下两等的功夫同时用，也不一定就失算了。若是坚持只用下等的功夫，反而把这个修心的上等功夫忽略不用了，那就是最笨不过的了。哦，这是学习的态度，非常的重要。善根人虽然是从心上改起，从起心动念处改起，但决定不能疏忽事项上，不能说我心很清净，戒条就可不必遵守了，这是错误的。错在哪里呢？啊，即使是你真有功夫，你的功夫并不真实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有真功夫的人呢，一定有真慈悲。你有真慈悲，你一定会做出榜样来，做出模范来给人家看，这是利他，自利利他，所以这是对的，正确的。就是上根人必定要时时刻刻照顾下根人，我们对于世尊所制定的戒条，条条都要遵守。戒条的引申就是国家的法律，我们一定要遵守。持戒广义的讲法就是守法，在大乘戒经里面佛说的就很清楚很明白，梵网经里面跟我们讲，菩萨一定要遵守不谤国主，国主就是现在讲的国家领导人，决定不能够毁谤。璎珞菩萨戒经里面讲的不漏国税，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国民对国家都有纳税的义务不能够偷税，像这些都是属于持戒。那么国家的宪法法令规章，这是有形的，无形的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要遵守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，我们常常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，到人家的国家，他们的法律跟中国不一样，他们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入境随俗，既然到了人家的国家里头，就一定要遵守别人的法令规章，遵守别人的风俗习惯，这都在持戒里头。所以戒律里面所包含的广大无边我们都要懂得。如果直下而昧上执着在这些法令规章，我样样都遵守，但是不明理，也不懂得从心上去改过，这样的改法就很笨拙了，这不是个聪明的办法，但是也是好办法能够这样遵守，总是过失比较少嘛。过失虽然是不能够避免，但是过失可以减少很多。所以了凡先生跟我们讲，改过要有三种心，也有三种不同的功夫下面这一段是讲改过效验，过改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境界现前，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效果，什么样的成绩请看原文。那故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忧须鬼神证明，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这是说但是发愿改过也有助力，明里头要有真正的义友，在你糊涂的时候时常来提醒你，暗里头要有鬼神替你做证明，还要一心一意的虔诚忏悔，从早到晚，从日到夜，绝不放松。明是明显需要良朋提醒要有真正好朋友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健忘一转眼就忘掉了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你的好朋友，常常提醒你，你嫌不嫌他啰嗦？真的的确会嫌他啰嗦，会嫌他繁琐， 所以佛教的教学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的聪明智慧。还用什么方法呢？这种方法就是现在学校里教的啊，教学工具。他用名号，他用艺术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。这个名号啊，譬如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，这不是他自己的名号，他自己的本名啊，经典上记载叫悉达多，但是他习惯用这个名号。这个名号是提醒我们，但是古时候古人翻经啊，翻释迦牟尼佛完全用梵文音译的，没有把他的意思翻出来。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号迷惑了，不懂得什么意思，古人懂的。为什么呢？古时候讲经的人多啊，教学的人多啊，因为一般寺院全都是学校啊，出家的法师就是老师，他天天在里面自己研究，对大众讲学啊，教学，所以寺院是学校，所以大家都懂得。释迦他的意思是仁慈，我们待人接物缺乏仁慈，常常想到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都起这种的念头，干这种的傻事，这就错误了。所以佛他用这个名号释迦，哦，听到这个名称就想到我待人要仁慈，要能够舍己为人。牟尼两个字的意思是清净，对自己要清净，对别人要仁慈，用这个名号常常提醒自己。我们自己念这个名号提醒自己，听到别人念这个名号也是提醒自己。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小佛堂，或者有一个客厅，客厅里面我们供一尊佛像，把佛的名字写在两边，像对联一样。这是啊，大家在寺院里面看到的床幡，这个幡上写的都是佛菩萨的名号。它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提醒我们，佛教里头用这个方法，佛像、菩萨像也是提醒我们的，让我们一看呢，就晓得它代表什么意思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代表仁慈清净，在中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多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，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是无条件的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。啊，众生有苦有难，要无条件、全心全力的帮助他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所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像，就要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慈悲，无条件的，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。那观世音菩萨是谁呢？观世音菩萨就是我嘛，提醒我，用这一尊像，用这个名号来提醒我，我要效法观世音菩萨，我要学做观世音菩萨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供奉佛像的功德很大，功德大在哪里呢？就大在此地嘛，常常提醒你啊。那么供奉地藏王菩萨，我们知道地藏王菩萨代表孝，孝亲。这个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。我们人活在这个地球上，不能够离开大地嘛。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大地来供养啊。哦，地上无论是生长的，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五谷杂粮，这是地生的宝藏。那么地下所埋藏的资源非常之多。金银珠宝啊，提供我们生活之所需。那么佛用这个地代表我们的心地，藏呢是我们心地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量的能力。哦，德能就是能力，德就是能力了。那么有无量的相好，需要我们去开采。呀，要用什么方法去开采呢？用孝亲尊师去开采。哦，就是孝道跟师道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讲孝道跟师道，用这个来开采。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像，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，我们就要懂得孝亲尊师，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。那么文殊菩萨提醒我智慧，要求智慧。普贤菩萨提醒我要落实在生活上，啊，像释迦的仁慈清净，观音的慈悲，地藏的孝敬，文殊的智慧，统统要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之中，落实在我们的工作里面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面，那就叫做普贤。 那弥勒菩萨代表的是欢喜心，那佛教常讲的平等慈悲，生平等心，生成喜悦相。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心要平，色要端庄，要欢喜，这是教我们怎样跟大众相处。哦，你看佛家的教学，你说妙不妙？实在太妙了。所以佛教里面所有的佛菩萨的形象啊，所有这些护法神的形象，通通都是教学，是表法的，绝对不是迷信，绝对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明来供奉，那你就大错特错喽。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醒我们，哦，若是一个人趴在旁边呢，天天提醒我们，我们会厌烦他的，会讨厌他的，甚至会恨他。所以用这种艺术品摆在我们面前，既可以欣赏，又可以提醒。你说这有多好呢？甚至于连出家人的名号都不例外。你看老师父他出家啊，师父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净空啊，净空法师很欢喜，人家一提到这个名字，法师就想到我有没有清净啊，我有没有放下啊，放下就空了嘛啊，提到这个名号就要想到我有没有做到，有没有名副其实。如果名跟实不相符，我们就要生惭愧心哦，我们对不起这个名号，对不起这个名字哦。所以佛的名号无量无边，代表我们真心本性里面的性德无量无边。菩萨名号无量无边，代表我们的修德性德，我们在凡夫，我们迷了自性，所以性德不显，要靠修德，修德有功，性德就现前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佛教啊，不单单是名字啊，艺术上的造像啊，是表法的。所有一切的设施，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，连建筑都不例外。如果大家注意看，你到佛教的寺院，你看供奉释迦牟尼佛这个殿叫做大雄宝殿，你看它的建筑。外面看是两层哦，里面是一层，对不对？都是在提醒我们，外面两层教给我们要随俗，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，里头要平等，内里头不能够有两样，外表可以不平等，里面决定要平等。外面平等了，那这个社会秩序就破坏掉了嘛。外面一定有尊卑，有父子，有兄弟，有长幼，有他的次序，不能够把这个秩序破坏掉。外表两层代表社会秩序，决定要遵守，里面决定要平等。你看这个意思多好。那么佛前的供具都是表法的，我们在佛前烧一炷香，那香代表什么呢？你看香在里头，戒定真香，真香不是你燃烧的这个香哦，是看到那个香就要知道我要修戒，要修定，要修慧。戒定慧是我自性真心里头的香，叫你闻到这个香，看到这个香，想到我要修戒定慧，我要断贪嗔痴，没有一样不是提醒的啊。佛前面的供具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是要供一杯水，那其他的供具香花通通没有，香不烧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水一定要供一杯。水代表什么呢？水代表心，看到这杯水，我的心是不是像水一样的干净，一尘不染，是不是像是水一样的平等，水平吗？所以水代表清净平等，是取这个意思。那个水不是给佛喝的呀，是给我们看的，给大家看的，看到这杯水，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，用这些方法来提醒我们，没有一样不是苦口婆心想一些方法来教我们，我们然后才体会到佛对我们的恩德之大，设想之周到，不能不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哪里会有迷信呢？大家要记住啊，佛前面那个水啊，不能够供茶，因为茶有颜色，那个就不干净了，那就代表心里头有污染了，所以要供清水。那个清水不管是用自来水还是用开水， 这个无所谓，只要那个水是干净的，里面没有肮脏的东西在，那就行了。所以要懂得它的意义是表法，也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明虚良朋提醒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一刻不提醒我们就迷了，就会做错事情了，就会糊涂了。所以佛门教学的设施真正是了不起啊！我们到二十世纪之后半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我们才常常听到艺术这两个字，连打仗都讲究艺术啊，有艺术化的口号吗？我们想到佛在几千年前教学就进入了艺术了，艺术的领域呢，用艺术的方法来教导，又需鬼神证明啊，鬼神证明就是感应啊。说实在的，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无论是自己啊自己亲身的体验，或者是同修之间呢、他们的感应就非常的丰富了，这些事实。那么佛法的修学就是学做个好人，学做一个明白人，这还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行。你要是不记住这三个条件，你这一生没有缘遇到，所谓是没有机会遇到。那你有这个机会遇到了，就证明你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因缘。老法师往年住在美国的时候，在达拉斯那边有个佛教会，那个会长叫蔡文雄居士。蔡居士告诉老法师他学佛的因缘哦，他们是华侨嘛，常年住在国外，华侨对这些方面可能有的不太相信呢。那蔡居士他那一年的父亲呢过世了，他就到台湾来奔丧，送他父亲一程。他父亲在临终的时候，蔡居士坐在床前，他看到有一尊佛像，这一尊佛像在窗户里面，那个窗户就好像这个佛龛一样，佛像在当中。他说他至少看了15分钟，这么长的时间绝对不是看错，眼睛没有花，给他的印象非常之深，他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他就问别人，别人看不见了。他学佛的信心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，这是佛来度他。以后他做生意啊，赚了钱啊，有时候喜欢逛古董店，他喜欢买古董，在古董店看到一尊佛像，是石头雕刻的，这一尊佛像他一看就是他父亲走的那一天现在窗口的那一尊佛像啊，他立刻就买回去，那是在中国买的，买回去之后就带到美国，最先供在家里面，以后就把这个事情跟净空老法师报告，那老法师也去看，看得也很欢喜，就劝他把这尊佛像供回在道场，因为他是达拉斯这个佛教会的道场的这个会长嘛，就供在道场里面了。这是他讲出他学佛的因缘，又需鬼神证明啊。后来蔡居士又告诉老法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说他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在旧金山嘛，他是在旧金山之外有一个小城，回到旧金山开车啊，路走错了，走到一个小镇里面了，确切是这个小镇在他这一生当中啊都没有去过。当车子接近到这个小镇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好熟悉哦，好像我住过的嘛，好像他立刻就记起来了。这个道路的状况，里面的建筑，跟同车的人就讲了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车子开进这个小城里面，跟他所说的完全一样，他也非常惊讶。这一桩事情多年以来他得不到答案，遇到净空法师就请问法师啊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？法师就说了，从这个地方看，大概你的前生住在这个城市里头，你前生啊住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而且住的时间相当的长，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知道这个小城里面的状况那么清楚。他就是一想，有道理啊，很可能他前生是在旧金山做矿工嘛，大概中国人做矿工生活在这个地方，死在这个地方还算不错，没做什么坏事，这一生又得到人生，生意还做得不错，又能够学佛啊，就证实了前世的业因呢。像这一类的事情，法师说他遇到太多太多了，他自己本身也有好多次啊，譬如到国外一个地区从来没有去过，一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怎么好熟啊，这个环境并不生疏啊，所以如果没有前世，这怎么都讲不通的。你说突然之间的灵感，为什么他不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个灵感呢？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才有这个灵感呢？由此可知，人决定有过去生，既然有过去生，肯定就有来生，因果是通三世的，所以这是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们。夜间忏悔，昼夜不懈，这是做功夫。忏悔就是改过，我们念念都有过失，一不觉就迷了，迷了就是过失，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，昼夜都不能够间断。所以有人问法师，我们在家里头卧室里头可不可以供佛像啊？那么有些法师就回答信徒说，卧室里头供佛像那是大不敬啊。其实这个话说的只对一半，不能全对。怎么说对一半呢？你不是修行人，你不肯认真去改过自新，你把佛像供在卧室里面是不敬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你是真正修行人，昼夜间啊，昼夜都不间断，想要有人提醒我，在屋房里头若是没有佛像，就会忘掉了，就会迷失掉了，那可不可以供呢？应该供。所以对真正修行人来讲，性不净事情事小啊，提醒我啊，觉悟啊，这个事大。我真正觉悟就是恭敬啊，我迷惑了就是大不敬，这个事情总得要通情达理嘛。要是执着在那个教条上讲不通，你只能对一半，你不能够完全对。所以对一个真正下定决心改过自新，要效法佛菩萨，学习佛菩萨，什么地方都可以供佛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总得要知道。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做，是不是真学啊？下面这是讲克己取证，经一期二期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啊，像这样的忏悔经过了一个七天，经过或者两个七天十四天，乃至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，这样的忏悔下去必有效验，一定会有效验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能够锲而不舍，就会有感应。有哪些感应呢？下面了凡先生举了几个例子来跟我们说，我们的业障消了，罪过消了，它会有预兆的，有好的预兆哦。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，或觉心神恬旷，或是觉得精神上很舒服啊，心中很宽闲啊，从前心里面总是不开心，总是郁闷不乐，现在心胸开阔，常常欢喜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是感应，这是效果。或觉智慧顿开，或是觉得以往很笨，忽然智慧大开，从前处事待人接物总觉得自己很糊涂，糊里糊涂啊，没有智慧啊，现在经过这一段啊，断恶改过修持之后啊，觉得自己现在有智慧，处事待人接物不迷惑了，有智慧，很清楚，很明白，这些都是效果。或处融洽而触念皆通，或是虽然处在繁忙纷乱之际啊，心中仍然是清清朗朗，无所不通。融洽就是事物繁忙嘛，从前事物繁忙，自己感觉很累很疲倦呢，提不起精神来，处处都有障碍。现在经过这样的修持之后，断恶改过之后啊，处理这些繁杂的事情就跟从前不一样喽，就觉得一切都很顺利，再烦的事再忙的事都感觉有头绪有条理，轻而易举，不觉得繁杂，也不会厌倦。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啊，或是碰到了冤家仇人而能啊，全把这个恨心火气消除，而心生欢喜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功夫哦。冤家对头啊，从前看到他就讨厌，就恨他，总要骂他几句。那么现在看到这些冤家都有对头，不但不会骂他，反而欢喜，跟他行礼，以善心礼节来对待，这都是好的吉兆，这是 在人事上说的。那么下面这是讲在梦中的境界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在没有修行之前啊，我常常会做噩梦，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。例如学佛之前噩梦很多，常常在梦中惊醒。那么学佛之后头十年呢，还有噩梦，十年之后啊，噩梦没有了，这些都是好预兆，都是好的感应。或梦吐黑雾，或是在梦中感觉吐出黑色的东西来，黑雾就是脏东西哦，这是种种邪思邪念呢、所积成的一种晦气，梦里面吐出来，那么心地也就清净多了。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呢、或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贤来提拔我牵引我。这个净空法师因为常常讲经啊，他说他弄过不少次佛菩萨在讲经啊，他还参加这个讲经的法会。提膝接引呢、佛菩萨在梦中跟你说法，帮助你教导你啊，这是一类啊，相当好的这个瑞应啊。下面又有一类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是梦见自己会飞到虚空中啊，逍遥自在啊，这个梦好，做梦的时候飞起来了，在空中飞行啊，腾云驾雾。或梦床幡宝盖啊，或是梦见各种的彩旗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啊，梦到天宫，梦到佛国，这都是非常好的盛世。种种盛世啊，这种种少有少见殊胜的事情啊，这些预兆皆过消罪灭之相也啊，都是过失消除罪孽灭去的好征兆，才会有这个现象。我们的罪业纵然完全没有完全的消除，消除了一部分，这些现象就会现前的。这些好的现象现前，千万要记住哦，然不得执此至高化而不尽，但是也不能因为碰到这些好征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，而阻断了再上进再努力的途径啊，最怕就是这个了。所以种种的瑞相现前，对一个真正用功的人是见如不见，不必跟别人说，不必炫耀自己的成就，那就完全错了。应当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自己依旧要一心忏悔，依旧要昼夜无间，那么我们的功夫才会进步。如果有这些境界现前，自己就以为了不得了，自以为比别人高，功高我慢的心就升起来了，不但不能够提升，立刻就会往下堕落，这是错误，这是严重的错误。化而不尽，化是终止在这个地方啊，化是不再往前进了，这就可惜啦。所以这些殊胜的境界现前，要若无其事啊，纵然觉得自己智慧开了，还当作未开想啊，这样才好，我们才能够进步。了凡先生说了这么一大段，下面才举例子啊，举古人改过的例子，勉励他的儿子。昔蘧伯玉当20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啊，从前春秋时代魏国的贤大夫蘧伯玉，在他20岁的时候，已经能够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，加以检讨，完全改掉了。啊，蘧伯玉他改过自新很有效果嘛，在历史上留给后人作为典范。这个人也是圣贤之人，20岁很年轻，就知道改过自新、断恶修善的重要，就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做。至21岁，乃至前之所改未尽也。啊，到了他21岁的时候，又觉得从前所改的过失，并不是很彻底耶。啊，虽然天天在改，认真努力的在改，改了一年， 觉得过去的这一年改得不彻底，改得不究竟。即22岁，回是21岁，犹在梦中。到了22岁的时候，再回忆21岁时，还像在梦中一般呢。岁复一岁，地地改之。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。行年50而游之49年之非。直到他自己50岁那一年呢，回过头来仔细的想想，还觉得过去49年所做的还是错的，都是有过失的。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你看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讲究啊，就像这样的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要知道啊，一个人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知道自己过失，这是最大的过失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你就不会有心去改过，没有改过的念头，这个过失的累积，由小过累积就成大过，由大过累积成为巨过，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啊！许许多的凡夫为什么死后堕三恶道？原因就在此地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不知道改过。由此可知，了凡先生在前面所讲的明须良朋提醒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了。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朋友来肯提醒你呢？说老实话，父母都做不到。父母如果天天提醒你，你一定会怨恨父母，会觉得父母唠叨，父母太繁琐了。所以佛菩萨想的好方法真是妙极了，用种种的方法表法来提醒我们。所以表法的意义要懂，比如我们在前面讲的供水啊，佛前供的这一杯水，你一看就晓得，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，像要像水一样平等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。但是离开了佛堂就忘掉了吗？那谁来提醒你呢？你要知道啊，只要见到水，你就要想到。我们平常喝水，倒一杯水在这里，马上就提醒自己。到外面做客，人家招待我们，最简单的也是一杯茶水吗？所以见到了水，就要想到我的心要清净，要平等。如果你是只是佛堂的那一杯水是表法，其他的就不是了，那你什么都学不到，这样就未免太笨拙了。这是你过分的分别执着啊。譬如燃香，你要晓得这个香是代表戒定慧，我们在任何的场所当中闻到的气味都要想到戒定慧。香是提醒鼻根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味道都用一个香字代表，只要有气味，闻到有气味就要想到戒定慧，然后你才明了虚空法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处，哪个地方不是用功道场。一切时一切处原来都是道场啊！道场不是在寺院安堂，而是处处皆是。